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马可福音》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今天我们可以从第七节开始若时间可以许可，我们可以查完第四章。那么现在我们就从第三章的第七节看起。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这里就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是和门徒呢，因为这个在安息日在会堂里讲到了并且医好的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那个病人，然后法利赛人呢就去商议要怎么这个出面耶稣。那么虽然当时有这些事情发生，主耶稣并没有畏惧，并没有退缩他继续往前传扬神道。那么主耶稣传道的榜样呢也是我们今天从这两章经文里要论到的主题，是主耶稣传道的榜样。他传道有哪些榜样呢？那我们留意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他的榜样就显在他那一天的早晨在安息日讲道，已经讲完了一个早上的道，又医治了病人，又不惧怕那个犹太人的权势，照样拯救病人，医治病人。当主耶稣做完这些事之后，他不是回家休息一下，没有，他继续往海边去。他往海边去不是到那边度假旅游，不是，主耶稣到海边去呢，他知道当时很多人跟随他，他到海边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能够讲道。因为在加百隆那样一个城镇里面，要找一个广场是没有的，最好天然的地方就是海边，所以主耶稣呢就退到海边。又何况他所拣选的门徒彼得啊、雅各、约翰，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边长大的，所以在海边可以说是有门徒的船在那边是最适合的。所以呢，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这个加利利是一个什么？换句话说，主的名当时已经传遍整个加利利省，各城各乡，然后很多人从各处呢，这个闻名而来跟随耶稣。那么，那些跟随他人一同到了海边去。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满了能力，满了吸引，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吸引大众跟随他。那么，同时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早上讲道，然后这个医病，接着马不停蹄的到海边又向众人讲道。事实上最疲累的是主耶稣，以身体来说，但是主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那样忠心事的。虽然他还是给我们留下榜样，他在所禁止的三年时间马不停蹄的传扬天国的福音、神国的道，是那样忠心的怜悯顾念到那一个世代的人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到海边，很多人都来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你看见这一下子是一个可以说以色列国的一个大复兴，很多各处来跟随他。主耶稣当时还没有到耶路撒冷行神迹，但是已经从犹太地和耶路撒冷京城都已经有人听见主在加利利省所行的神迹，其实很多人这个闻名而来就是这个以土麦是另一个省份，还有耶旦河外是耶旦河外一带的地方就是以往两个半支派居住的耶旦河外那个地方，还有呢推罗西顿是外邦的地方，都很多人来跟随耶稣，那样多人来跟随耶稣，几乎是整个以色列国四面八方都有人知道来跟随耶稣，这多么奇妙，这就是主所做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多人来跟随耶稣，虽然主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但是你会看见后来在主复活的时候，主曾经一次向500多位门徒显现，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所提到的，到后来向500多位门徒显现。所以在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事实上他在地上的工作是得着了很多的门徒，忠心跟随主的门徒啊，最起码在使徒行传第1章起初是这一班主所细心栽培拣选的门徒，后来是有120，这也是在初期跟随耶稣的那一些门徒啊。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的工作，当时呢他实在得着的不是仅仅一般信他而已，是有一般跟随他的。当然只是跟随他的人当中有很多呢还不是真正是主的，是为了吃饼得饱或者得医治的，所以他们来了。然后呢啊，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大事呢，就从各处来跟随他。第9节，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因为众人想得医治，来拥挤他，来摸他，来拥挤他，所以呢他就叫门徒把这个小船撑开，离离岸，众人就不能再拥挤过来了，就会乖乖地坐在整个海边。那么整个海边很大片的地方，主耶稣在小船上向众人讲道啊。在路加福音第5章那里记载着，当主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主耶稣呢，他利用这个小船，他坐在小船上对众人讲道。你知道坐在小船上对众人讲道不容易，因为船呢有这个海浪嘛，虽然加利利海是个湖，但有时候也有一点这个风引起的一点浪，所以是摇晃。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底下对众人讲道，又有太阳晒着，你知道这样的讲道是辛苦的，不是在一个会堂里很舒适的环境，是在旷野，并且在这一个海边的讲道呢，没有麦克风，当时完全没有麦克风，并且当时的讲道你落在屋里讲道还有回音嘛，但在海边呢，你的声音出去呢就散掉了，风吹散掉，所以那个用的声量要很大，用单独的声量很大，因为人很多啊，坐在后面的都要听得见了，所以声带是很辛苦的，要花很多力气。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耶稣那样忠心，他是早上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讲完道的，又在那边医病了，接着下去就是对众人在海边讲道，更加辛苦。可见主耶稣是完全的倾倒，那样忠心的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也应该是忠心为着神的国度摆上啊，这个传扬主的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侍奉主的人能够啊以神的话来喂养神的百姓，这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同时我们也看见主留下的榜样还第二方面，主从来没有放弃神给他的机会，就是当众人从四面八方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不会说好吧现在我休息一会，不，他抓住这个机会向众人讲道。为何？因为他是爱他们，这些困苦流离的百姓，主爱他们，主把道讲给他们，因着爱把神的信息讲给他们，也是把握那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把握那个机会。然后第9节，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啊，吩咐一只小船伺候，免得众人拥挤他。他讲完道了，然后第10节呢，他治好了许多人。虽然马可福音这里没有说讲到，事实上在其他福音书是论到主子对着众人讲道。那么在马可福音的重点是主是那样殷勤的服侍人，他实在是怜悯服侍人，虽然知道那些人来找他是为着得医治，但主还是怜悯，还是医治。主没有说你来的目的错了我不医你，没有，因为他还是充满怜悯， 众人的那样多的疾病，那样多的情形，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恩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应该说，哎，我只负责讲道，讲完道若是有软弱的肢体、病痛肢体，我就不理他。当然我们不一定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有病痛的啊，你为他祷告，他心灵给主充满，得到平安，得到主的同在。有时有难处的啊，关心他，帮助他，叫他心灵得医治，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这个关心的。你看主耶稣是常常到这个病人的当中，贫困的人当中，罪人的当中，换句话说专门到有需要的人群当中，而有需要的人群都来就近他，若是他所有来的都拒绝的，别人就不会再来了。就因为你会看见他是几乎是有求必应。反观法利赛人高高在上，他们的服侍是百姓所有的病痛都不会找他们啊，更不用说罪人呢，是他们所藐视。但是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啊，是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所有有难处带到面前，他都接待，他都服侍，他都医治啊。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要效法我们的恩主。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就是活出一个神仆人的榜样。马可福音就证明主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活出这种侍奉的榜样，是那样的殷勤，那样的谦卑，那样充满爱来服侍神的百姓。今天我们应该跟随主的脚步，这样来服侍神的群羊，服侍神的脚。好，我们再来看昔日所有到主面前来的，主怜悯他，即便他软弱失败，他也变成到主面前主动。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深深认识我们的主，虽然昔日说我们情形不配，但是我们主充满慈爱，我们就着我们的光景，靠主宝血的洗净，来到主面前求靠主。当我们一来到主面前求靠主的时候啊，无论有任何的需要软弱，主都必拯救到你。圣经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到你，因为他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主是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节，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啊，这个急进来摸他。他治好了很多人，他讲完道之后又可能就在那边上岸，治好了许多人。然后凡有灾病的呢，就自己上来啊，拥挤要摸他，一摸就好了。主耶稣当时这样做，乃是充满爱，他怜悯那些贫困的人。很当时以色列人给罗马人统治，几国上下一切贫困，很多病痛的没有人医治，哪里有权去看医生？没有啊。所以他们来就近主，主一个一个都医治他们。同时医治的目的，一面显出神的爱，更要紧是为了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要众人认识这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这一个挤进来要摸他啊，众人要摸一摸主就得到医治。今天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停在一种暗淡、灰心、冷淡、退后的光景，因为我们碰不着主。若什么时候你蒙主光照啊，里面一蒙光照，一蒙开启啊，你一摸着主，意思就是你在灵里碰见主，活了。正像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平安了。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啊，叫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开启，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哦， 这里为何这个那些给鬼附的人，他们一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就匍匐在主的脚前，然后就这个宣扬主的名说啊，这个他是神的儿子呢？那反而主耶稣禁止不让他透露出来呢？这我们看见几方面。第一方面，那些被鬼附的看见耶稣就发抖惧怕，他里面的群鬼就要跑到主面前来匍匐敬拜，因为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正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论到，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父将他升为至高，他的名赐给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无不屈膝就无不跪拜。换句话说，因主耶稣的名，魔鬼都要下拜，因为这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今天我们是在主名下的人，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都在主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因为耶稣的名是得胜的名，是全能的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同时我们在这个用权柄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因为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魔鬼一听见主的名立刻下拜屈膝，因为主的名是得胜的。所以那些给巫鬼附着的，他们一看见主立刻群鬼叫他来跪在主面前。我们要认识主的名是超越全然得胜啊！所以今天我们运用奉主名的祷告大有权柄。第二，这个为何巫鬼所附的人，他们一看见主，他们就来到主面前，就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惧怕，所以他们要匍匐来见证主。但为何主不许他们从他们口中出来的见证呢？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第一，出于撒旦口中来的见证主拒绝，就像今天出于异端来的传耶稣，表面有时候他也好像讲的对的，但是背后现是卖的一些是异端的东西，带进的是异端的东西，所以主拒绝不准他讲。第二，这里还说跟一个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主耶稣出来传道去不是要让众人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吗？难道他不想让自己显露出来让众人认识他吗？当然前面我们说了，第一，主即便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都不许从鬼的口中出来，但是另一面我们也知道，事实上主来到地上，当时他并不是叫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为何呢？因为照着神的心意，当时主耶稣都这样说，他知道犹太人的心很刚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他们即便听见了都不会信，反而是他拣选门徒。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那眼睛是有福，听见你们所听见那耳朵是有福的。他说除了父和父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指示谁。所以门徒能够蒙开启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这是父来的启示。除了父和父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指示谁。虽然主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讲了很多道，但是犹太人很多心里还刚硬，终究不信，最后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美意。你想想看，若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识耶稣神的儿子都信了，十字架救恩怎么完成呢？在神的主宰和预言底下，我们知道这个在当时主虽然行了很多神迹，讲了很多道，但是主还没有说是这个把自己显明给他们啊，所以当时他们啊只能稀奇说这是什么人啊，连这个风和水风浪都听从他， 可能以为他是个先知，即便他以为是弥赛亚，那些人也不够有信心，是指一般的大众。所以主在这里也有个禁止，不准他显露啊，不准鬼在那边显露他是神的儿子。反而主耶稣私底下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他讲门徒启示他自己，讲门徒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受到了，当主耶稣完成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叫普天下的人包括犹太人让他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主知道他们的硬心，当时即便知道也不信。就像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大祭司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主表明，但是他们不信，还是把主钉十字架啊。所以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三节啊至十九节，是主耶稣拣选门徒。前面第七节至十二节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传道的那个榜样，马不停蹄，然后忠心的传扬，讲完道又医病，那么一天非常的忙碌。但是到了晚上呢，主耶稣是不是睡觉呢？没有啊，他这一天早上在安息的讲道，接着中午可能吃完饭之后或许怎样，就开始到海边，海边就一直对大众讲完道之后又医病，然后忙碌得不得了，接着黄昏的时候就开始上山了。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啊。事实上主耶稣往黄昏的时候他上山，若是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他是整夜祷告神，整夜祷告神，祷告完之后第二天他就在山上啊，把门徒叫来啊，他就从那样多的门徒当中设立十二个，拣选十二个，这十二个称为可以常常跟随他的门徒啊。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这十二个是可以常常和自己住在一起的，其他可能知道主在哪里才去跟他们，平时可以回自己家，但是这十二个是主耶稣细心栽培，将来要成为使徒，出了犹大之碗啊。好，然后他拣选的十二个有一个特点，他前面说随自己的意思叫人了，那么若是我们看路加福音，你看主耶稣整夜祷告神，他为了拣选门徒，这是祷告神，你看祷告完之后他随自己的意思，因为这是他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当然主的意思拣选也是神的意思，任何时候都是，因为他以父言为义。但是这里他活出的榜样，你会看见主上山啊，然后他随自己的意思来，这个他们并来到他那里。换句话说，这个当主耶稣经过祷告下来的时候，门徒都在那边等着，他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是拣选门徒，但是这十二个是很忠心跟随的，除了犹大之外，他们都是很忠心跟随主，非常忠心的跟随主。因为哪样忠心的跟随主，所以呢其他人可能为着看，那些为着看神迹的都离开了，那些为着得医治的也离开了，那些仅仅为着听一篇道就走的也离开了，但是剩下的一些等在那里，这些等在那里的就是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你到海边我们跟到海边，你到山上我们跟到山上，山上是荒凉的地方，但是照样跟随，因为他们的一生就是跟随耶稣侍奉主，这样的人蒙主拣选。所以主下山的时候就拣选了这十二个人啊，这个他们便来到他那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在睡觉，人人都很警醒，主耶稣下山他们看见，不是说啊、哦、我们在山下等不知主什么时候下来，大家还一直在那边睡觉，没有很英俊，所以说早晨下来他们已经立刻跟上去了，随时等候着主，就是这样一般人蒙主拣选，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啊，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这是做主门徒第一个条件，是常与主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在肉身里来经历啊 这个跟随主的那种形态，今天我们在灵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做主的门徒，跟从主的人，要侍奉主的人，第一是常与主同在。范启发说，他常常有继续祷告，在他生活里常常过以马内利，在心灵里与主交通，是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借着圣灵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若是你问我一个侍奉主的最要紧是什么，我说最要紧是他与主的关系。他说常常过着一个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就是在灵里享受主。我多年来都是在这样的这个享受里面，这全是神的恩典。无论外面施工多忙碌，常常在灵里与主交通，常常在灵里有时间屈膝祷告，早晚屈膝是一定的，那么总是在灵里与主交通啊，这个常与主同在，这是非常要紧，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呢这个灵里常和主同在非常要紧。然后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啊，他们一面享受主同在，另一面主差派他们去传道，这就是做主门徒的特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偏，在人性的网络里偏差是怎么呢？有的他喜欢的是得救之后热心传道，但是却是逗留在主面前时间少，经历主同在的时候少，结果很快心灵枯干，因为离开主去做工作没有果效，又是草木和解，又枯干，又容易发埋怨，又容易和别人过不去，发肉体。但是另一个极端是，我只顾享受以马内利主的同在，然后天天就享受这个内在生命啊，进修就像早期的啊天主教在修道院里面，就是与世隔绝，然后天天就苦修。若是这个情形呢，事实上也是另一个极端，也是跑另一个极端。主要他的门徒是两面的，这常与他同在，又差他们去传道。应用在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真正做主门徒的人，他应该是两方面都有的，就是无论他在静态或在动态的里面，就是他都是享受主的同在。就像你可以在传扬福音的时候给圣灵充满，你可以在侍奉的时候多有祷告给主充满，并且在侍奉中是更多给主充满，更多享受主的同在。就像使徒保罗，他马不停蹄的侍奉，从中东传福音到欧洲几十年时间，但是那一个传扬是给主充满，是那样给主充满，时时有主的同在。他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便有益处，他是那样的经历主同在。主耶稣也是马不停蹄，但是时时是神同在。所以并不是说我要忙我一个特定的环境才能有神的同在，不，我们是经历主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我们灵里与我们同在，问题是我们是否看重。所以做主公和走生命的道路是没有矛盾的，若要走生命的道路，必须是在天国的合场里有侍奉有经历，若不然你仅仅个人享受却没有侍奉，没有关心弟兄姊妹，没有在教会有服侍，没有摆上，那么也是有所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都有这个看见，回到神纯正的话语。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主耶稣要的门徒是常与他同在，这是第一。请问今天你是我常常享受主的主观的同在，这很要紧。第二，差他们去传道，请问今天我们是否蒙主差遣成为主的见证人，去传扬主的道，无论是传扬主的福音，传扬造就喂养出信者的话，无论是传扬神的话，要紧是忠心主的托付。做主的门徒是一个有背负使命，有蒙差遣的这个使命感，当然他们实在是主差遣啊，主差遣他们，并给他们权柄赶鬼。第三方面，差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可以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权势。这个赶鬼字面上的意思很清楚，就指着他们去传道的时候，有时看见被鬼附，就奉主的名，鬼就离开，就出去。主给他们这个权柄，然后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 这乃是告诉我们，今天当我们蒙差遣出去传主的福音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你会经历到神迹奇事的大能，见证所传的福音，并且你所传的福音圣灵印证，因为主差遣你。这就是主不仅差遣我们，还用神迹奇事大能见证他所差遣的。好，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的道，是神所要印证的。但同时呢，给他们全面赶鬼也说出了，当我们在主的差遣之出去传道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一切邪灵撒旦的拦阻攻击都不能够拦阻神的道，主是得胜的。就像使徒保罗，他蒙差遣到外邦，虽然遭遇很多逼迫，但是主还是得胜。他随时奉主的名赶鬼，同时在灵界上遭遇逼迫的时候靠主得胜，能捆绑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主给出去传道者的权柄，正像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说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啊，然后西比他的两个儿子呢，主给他们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雷子就是他的脾气，发起脾气像打雷那样，可见这两兄弟的脾气是很暴躁。但是主呢特别给他们改名字呢，很有意思，西门原来的意思是软弱之意，像水流到哪里他变到哪里，他性格。但是呢主说你叫彼得，彼得是小石头的意思，所以后来彼得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乃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石头是见证的意思。原来性格裸露的西门，他在血气之勇里只能三次不认主，但是经过跟从主的三年半，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有一天他改变，他像主的啊，磨成主的形象，在五旬节的时候给圣灵充满，是彼得，那是成为主的见证人，成为主的见证人啊。所以主要得着西门变成彼得，正像今天主要得着我们，旧造的我们因信主改变了，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主的见证人。然后雅各和约翰，他原来的情形，主称他们两兄弟叫半尼奇，是雷子，主最了解我们，说出主很了解我们。当时他们跟随耶稣很短的时间，不需要他们说话，他们圣经还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发表，但是主一早就知道他们两个的性格是雷子的性格，很暴躁。依人来看，这种又无学问性格又暴躁的人怎么能够蒙主拣选呢？主起码拣选一些性格温柔啊，性格好的。诶，不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主拣选的门徒不在于他在亚当里有哪些软弱，重要的是他们火热跟随耶稣，这是基本条件，他们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主要的是一般火热爱他的人，一个不爱他的人不配蒙拣选，一个不肯付代价跟随他的人连拣选都谈不上，他即便有再好的行为都不蒙拣选做侍奉神的人。举个例子，昔日曾经有一个少年人是财主，他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说，你要摩西的律法诫命怎么你要遵守，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换句话说，他的品德各方面哇水准很高，从小都遵守。主说你还缺少一些，你要变卖你所有给穷人，你来跟随我，就要他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啊。他一听见这个，他悠悠愁得走了，因为他产业多。所以你会看见的是，主今天拣选的门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软弱失败，正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不配，但是在他们身上蒙拣选唯一的特点是他们肯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他们爱耶稣付代价，实实在在肯撇下。虽然性格是雷子的雅各和约翰，他们已在亚当里的天线，他们是败坏不配，但是主拣选，因为他们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他们实在爱耶稣，所以因为跟随主能够改变他们。后来你看约翰在晚年他所写的都是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多么爱，多么温柔啊，他暴躁的性格改变了，就是因为跟从主啊。所以在跟从主的路上，你看这个约翰和雅各两个是怎么给主改变， 所以我们看见盟主拣选的特点都是他们肯撇下忠心跟随耶稣，因为主知道万人。今天主最了解我啊，主比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盟主拣选成为侍奉主的人，成为盟主差遣的人，我们必须是啊忠心跟随佛的跟随主的。然后十八节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马、马太，马太就是一位多马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达泰另一个名字叫犹大啊，并分类党的西门。分类党特别提分类党，当时在以色列地有一个分类党，他们是专门的这个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革命党，他们是专门对付罗马人，准备起义反抗罗马人来建立自己的国土的，叫分类党。那么你看主耶稣拣选他，他虽然是在一个背景，是在一个党派里，主拣选他做主的门徒。而这个分类党他原来是为着犹太人的理想，现在他是为着天国，为着神的国。盟主拣选一生忠心跟随主，成为主所拣选的使徒，一生为主摆上啊。当然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他特别提到加利人犹大，因为当中有几位犹大这个名称相近，所以特别提他是加利人犹大。那么有人问，为何主耶稣明知啊，这个就是明知道那个这个人会出卖他，还拣选他呢？当然这有主的主宰，因为这个犹大为着出卖主，这早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早在圣经预言里面。然后主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这一切的情形，虽然在主所拣选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主，主一早就知道，但是主还是给犹大机会，还是给犹大机会。他跟随耶稣可以听很多道，但是他就是他是属魔鬼的，主在约翰福音那里都说他是属魔鬼的，是成为魔鬼要利用犹大来陷害耶稣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节啊至二十七节。在前面我也要想论一点，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三年半，犹大都在一起，其他门徒是那样多的领受，那样多的得着，那样多活了，但是犹大听主耶稣讲那样多的道，看见那样多的神迹，他的心都无动于衷。这说明他的心啊是给魔鬼控制，他不是蒙拣选。同样今天我们其实是有叹息，有的哇他实在是蒙拣选的，他一活了起来，一得救就非常好的心田，对神的道非常活的就侍奉主。但有的在教会里面听了多久的道，对主就是不得心，就是不开窍。当然这里很多原因，里面有罪啊，有各方面没有对付啊，心里刚硬啊。但我个人总认为，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哇得救不久，见他活了，保罗说蒙神所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蒙拣选的，实在是蒙拣选的，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啊。好，我们再来看二十节，二十节到三十节，这是本章的第三段。这一段是论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怎么啊亵渎主啊。耶稣进了一个屋子，那就是从山上回来进了一个屋子，这里没有说是哪一个地点啊。然后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这个饭也顾不得吃。主耶稣不是没饭吃，是顾不得吃，意思就是说众人又聚集了。哇，昨天才在这个才在海边讲完道，晚上整夜祷告，第二天就这样拣选门徒，拣选门徒之后就入城了，入城一在一个人的房屋里，进去的时候已经可成的很多人知道，又四面八方的人围在门口要听到了。那听到的时候，主耶稣就从整个早上向他们讲道，讲到到吃饭的时间呢，主连饭都顾不得吃，可见主是多么殷勤忠心的侍奉神啊。 为何呢？因为他若停下来吃饭，那些人每一个人都要跑去吃饭，那么可能那个传道机会过了，主是顾念到众人的需要，趁着那个机会，哇，连饭都顾不得吃，把神的道传开。啊，今天我们在跟从主路上，不是说你天天特意饭顾不得吃，而是有时工作的门大开，需要在这里的时候顾不得吃，传道。因为多年我也有不少这种经历，有时候是刚刚你一尝完了，刚刚中午饭是忽然又有一些需要在面前，就先传，就吃饭时间推迟了。当然有时候拍电视的时候也吃饭时间啊，基督教电视台这个讲道的时候，在某一个时间要联系下去，因为那个场地下午轮到别人的，结果就把那个时间吃饭时间连长一次讲，那你可能吃饭时间到了3点钟，但是为着完成那一系列的信息就负担下，但有时候是为着这个在各方面的需要，在这里讲完道，还在中午的时间正好有一些人需要听福音，又在讲拖下去，因为这是特殊需要，这不是说你平时就糟蹋身体特地顾不得吃，不是，平时我们要正常的时间吃饭，但是为了传扬福音在需要的时候，为了传扬神的道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功课己身，教身父主，能够效法恩主那种啊！你看主耶稣连饭都顾不得吃，因为他要抢救灵魂，因为他要传神的道啊！主耶稣是很忠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你看撒旦的工作多么厉害，他表面那些亲属是以为来爱护他，其实是不认识他并且藐视他。你看他在那边讲到他们认为他癫狂，可见主所讲的道门徒是如饥似渴，是当宝贝，他的亲属反而把主所讲的道当成是好像是他在那边癫狂了。啊，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里我们看见几班人，他的亲属看主在那边讲道是像癫狂了，门徒听见主讲道是宝贝，法利赛人在那边看见主的讲道是在那边嫉妒，是在那边记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哪一班呢？今天我们要像主的门徒那样跟随主。而所谓主肉身的亲属，虽然是以肉身的关系是最近，但实际他们却不蒙福。正像主耶稣说，先知在自己本地本乡不被尊重，除了本地本乡之外会被尊重。他的亲属就看见他在拿撒勒长大的那些亲属，跟来他在加利利某一个城镇看见他这样，哇，热心传道，不尊重他，反而藐视，甚至说他癫狂，这就是他的亲属的情形，给撒旦利用。你看许多时候撒旦来的逼迫啊，不是从外面，是从最接近的人。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就是当一个侍奉主人要传道时，哎，有时哎家人这种来的难处和逼迫啊。那么主面对这个情形的怎么样呢？他退缩吗？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亲属拉着他这样说他的时候，撒旦也有第二班了。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你看撒旦借着他的亲属要拉他走，不准他讲道，然后又这样来毁谤他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前面几班的文士都是停留在加利利省的已经一段时间的文士，现在是从耶路撒冷总部派来的一班的文士，特地要来，因为主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他们特地来看看。一来的时候，他们以一个好像是啊宗教领袖的身份来断定，就一下子就断案，主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这个鬼王别西卜是当时巴勒斯坦当地呢，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就是那个鬼的王的名称叫什么？这样，你看多么毒辣！主是靠神的大能在那边传道，医病赶鬼，他立刻在那边毁谤。因为他这样一毁谤之后呢，就要让百姓呢啊，他看见这样多的百姓来要到主面前听到的医治，他们就说：“哎，他是靠鬼王赶鬼这样来毁谤。”这是文士法利赛人是出于嫉妒，这批人出于嫉妒。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看见历史啊，常常出现这个情形。主说他们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你知道，当纯正传主道的人，许多时候他们面对的，第一是有的时候是从人来的抹黑藐视，有时候是这一个在这个属肉体的来逼迫属灵的，来抹黑定罪，常常有这个情形。但是感谢主，我们属主的人，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他忠心传扬主的道，他忠心传扬主的道。面对这一个亲属这样来拦阻，面对法利赛人的权势这样来毁谤，他一点没有退缩，继续传扬神的道，并且针对法利赛人所做的，他这样答：对于亲友呢，他没有多大解释，因为他知道他们不明白，他只要继续传扬神的道就答。他们怎么论道主，主不在意，主继续传扬。但是对于法利赛人文士这样讲的时候，由于他这样讲是影响众人，所以主呢立刻回答他们。23节，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叫这一班文士这一排一人来，当时可能在座也很多人，对他们说，撒旦怎么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一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一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啊，这个比喻我曾经论到主耶稣比喻专题讲了一篇信息，讲这里，所以今天不在这里详谈。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撒旦不这样做。换句话说，那些污鬼是属于撒旦，撒旦不会去赶出他那些属他的那些污鬼，不会，他不会。啊，所以这个有人传说说啊，鬼就是死之后人的灵魂就变鬼，这完全错了。离世之后灵魂是囚禁在阴间里面，等候将来大日的审判，当然得救的人在乐园。鬼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犯罪的天使，跟随撒旦背叛的一些天使，三分之一天使其中啊，有的他就这个啊，这个像鬼那样护在啊人的身上来败坏人。那么，所以这里说，这个撒旦呢，啊，他不会赶出撒旦，鬼都是属于撒旦的，所以撒旦不会自己赶自己。他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一国就站立不住。这里说的主的比喻就暗示着，撒旦有他自己的国，黑暗的国度。在灵界黑暗的国度，他不会自己对付自己的国度。一个家自相纷争，那一个家就破。撒旦自相攻击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他不会这样。27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啊，这里很清楚。注意第二个比喻，一个人要进入一个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必须什么？把壮士捆绑。主在这里论到的是那一个给鬼附的人，你若要拯救他，你必须把他身上那个鬼像壮士那样把他捆起来，那一个人才能给救出来，那一个人就像家具那样给救出来。在此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传扬福音，一个人要信耶稣，他必要从撒旦黑暗的国度里迁到神爱子的国里，他要从撒旦的捆绑之下给释放出来归向神。我们必须奉主的名捆绑那一个拦阻他信耶稣背后的那个撒旦，就是那个壮士，他背后那个邪灵捆绑起来。因为以弗所书第2章说，一个未信主的人，他说这一个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元首，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换句话说，一个不信主悖逆的人，他邪灵在他心中运行控制，叫他不信耶稣。所以呢，这个我们奉主的名捆绑他的邪灵，把这个壮士捆起来，这个那个人心就软了，就信主归向耶稣了，归向基督了。所以 我们就能够引人归向基督，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家产，都应该是归给神的，撒旦是不合法的扣留他们。好，现在我们再来看28节至3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啊，在这里就有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他们论到主耶稣是被鬼附着的。啊，这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所以今世永世永不得赦免，犯罪发作，那一批文士法利赛人不得救，没得救。那么今天有的基督徒就说，我会否犯这样的罪而永远不得救呢？那岂不是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不，我们要分辨，主耶稣出来禁止的时候是圣灵充满在他里面，他所做的一切，他曾经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换句话说，他一并赶鬼靠着圣灵，神的灵充满他，父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所以当文士法利赛人在那边毁谤他的时候，亵渎他的时候，就等于亵渎圣灵，等于毁谤他，就等于毁谤圣灵。然后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赐下圣灵，但主却是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当我们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事实上是靠着主的名，是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从此呢，当人毁谤你的时候，主说，逼迫你们就是逼迫我，逼迫我就是逼迫差我来者。也就是到了新约时代，就像使徒保罗，他逼迫教会，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他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但后来主向他显现，主不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亵渎圣灵，没有，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逼迫圣徒就逼迫主。所以在四福音时代是圣灵在基督里，在主的里面，到了五旬节之后是主在圣灵里，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从此在新约时代，我们犯不了这种的罪啊，所以能得赦免。但是当时的法利赛永不得赦免。当然今天我们不要随意出口去说，哎，这是出于谁灵什么，我们若不清楚主的启示和真理的分辨，不要随便啊就这样说。好，最后现在我们看第四段最后一段，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见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啊。你看前面是他的亲属来拉他来毁谤他，现在连主的母亲和弟兄姊妹都来了。换句话说，你知道呢，这个当时玛利亚呢可能带着耶稣，在以肉身来说好像其他弟弟雅各啊犹大那一批啊，就看见主哇在整个加利利省到处传道那样的啊成功，他然后他就来了啊。他的亲友呢可能这样起初这样来藐视他，来要拉住他，拦阻不了，于是就去告诉他的母亲，然后他的母亲啊他的兄弟也都来了。那有人就告诉，看哪里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都来了。33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围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那么在这里值得我们思想，主耶稣所讲的好像一人来看，诶，他好像不尊重他自己的母亲啊，他竟然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亲爱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见几个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玛利亚是主的使女，主在这里要众人认识主耶稣是神来成为人，只不过是借着玛利亚这个器皿道成肉身，他是神的使女。以人来看，以肉身来看，他是好像是耶稣的母亲，但实在来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玛利亚是主的使女。所以主在这里说谁是我的母亲，很清楚。你看今天天主教他们把玛利亚捧得很高，捧到一个地位啊，叫圣母玛利亚，要这样拜她，要透过圣母玛利亚来祷告耶稣求情。大错特错，他们这样做是把这个玛利亚呢看成好像是神性那种，这完全是错了。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是主的使女，主在这里，我相信神许可让玛利亚来一来。这下子主在这里表明的时候，门徒才知道。所以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在那边传扬主道，并没有特别把玛利亚捧起来，没有，圣经没有在什么记载。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母亲玛利亚也在那里，也在那边热心嘛。但接着圣经再没有记载，在整个初期教会的工作里面，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很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主在这里的态度，门徒都清楚了，谁是我的母亲？他要让众门徒知道，玛利亚是主的使女，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让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蒙神悦纳，啊，是一个见证人，但是不能把他提的一个很高的地位，叫圣母，这就错了，这就中仇敌撒旦的诡计。所以主说：“谁是我的母亲？”因为有许多人周围坐着，都在那边听到的时候嘛，啊。当有人告诉他，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周围观看，就是那些坐着的人，说：“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可见当时在那边听到的有年长的姊妹，也有很多人在那边听到。有的年长姊妹他称我的母亲，有的称为我的弟兄，这说明神的心意，说明主的心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谁是遵行我天父旨意？就是那些科目主道的人，都是遵行父旨意的人。那一些不科目主道的，以肉身关系要来代表什么主？说这不是。所以今天主所看重不是肉身的关系，主所看重是你是否科目主的道。当一个人科目主道的时候，主是多么喜欢。玛利亚啊，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安静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道，主多么欢喜。主说他是拣选上好的福分。所以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他第一就是科目主的道。门徒们蒙主拣选，就是他们非常科目主的道。众人离开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谁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那一批科目主的道啊，追求圣经科目主的道，不断科目主的道的，跟随主为着听到科目主道的，这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道多多在他里面，他才晓得怎么去遵行神的旨意嘛。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里前后两个对比。在前面第三章啊，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当时在加百隆那个会堂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而那一些人竟然不理这个人哭干了一只手，主要医治他们就看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心那样刚硬啊，没有爱心的。主看见这种情形，而那些刚硬的人正是会堂里护着的文字法利赛人，专门在那边讲道的这种情形。所以主怎么样？主内心啊，为他们的情形忧愁，并且是怒目啊。主看见这种情形是愤怒怒目，发出神的义怒。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我们侍奉的光景怎么样？会不会我们为了举手一些古人的遗传，或许说举手一些做法，因为这个做法的缘故失去爱，对人的跌倒这个软弱上都不在意啊，人的心灵的需要或者各方需要都不在意，要紧是我所谓的我的这个做法对就可以，而良心麻木。若这种情形主怒目看， 得罪主，因为主所内心所充满是爱，神爱世人，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虽然守安息日，在旧约来说是在安息日一旦连看医生都不可以，但是主说这一个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范吉法说安息日是为着来服侍人，叫人能够侍奉神满足神。而一个有病的人，一个需要的人，神是爱啊，在安息日行善是神喜悦了。以当时来说，旧约是的，所以犹太人就为着拘泥手而忽略了神的爱，这是得罪主。主怒目的看，但在此时呢，主同样是看周围的人，而这些人主是喜悦的，是喜悦的看，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们。当时主耶稣肚子饿了，顾不得吃，那些人都同样在那边科目听神的道，顾不得吃，主喜悦了啊，主喜悦了，主是喜悦的看着他们，称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弟兄。亲爱的兄姊妹，今天我们以盟主称许，不在乎你的背景，虽然我们没有可能肉身与主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在基督里，不在乎说啊，我的世家是啊，我的父亲爷爷是这个牧师，是传道，是啊，这长老执事，是这样的背景，不在乎这些，或者是我在教会里有多少的背景，完全不在乎。要紧的是在乎你今天是否科目主的道。我们没有资历可言，我们来到主面前，你今天是否遵行神的旨意，科目主的道？你若是遵行神旨意，科目主的道，主说看哪、啊、我的弟兄啊，是盟主悦纳的。这并不是代表主耶稣那就好像违背了圣经所说的孝敬父母，当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与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另一面，主也关心玛利亚，当他给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在那边伤心的时候，他说，他对约翰说得看你的母亲，然后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家中。主还是怜悯关心他，主还是给我们活下榜样。但是此时是关系到真理的问题，关系到主的心意和真理的问题。主在这里说谁是我的母亲，因为这个时候玛利亚来不是科目神的道，这个时候是可能我相信是他的亲友，劝不了拉不了他，就以为推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姊妹来了，来要劝他离开。主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反而再做科目主道的差事。这里就提醒我们，虽然玛利亚曾经是敬虔，是那样是神的使女，但是在此时也提醒我们，一个属主的人没有资历可言，我们要的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拣选上好的福分，科目主的道，追求主，遵行神的旨意，一点都不错。一个人无论他曾经有多少资历和功劳，若是他今天不爱慕主的道，他的属灵光景一定差。你看大卫一生跟从主，他到了晚年做王，到晚年他对于神的话同样那样科目，属灵光景就对嘛。人可以软弱失败，但是有神的话随时爬起来。所以大卫写诗篇119篇，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篇，23段，论到圣经神话语的宝贝，可见他是那爱慕神的话。所以盼望我们都是一般遵行父旨意的人。好，我们再来看第4章，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靠近海边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这时主耶稣啊，又到了海边，那边又去传道啊，在坐在船上，众人在岸上。然后主耶稣传道呢，给我们歇息一个特点，常常用比喻啊，比喻叫人能够明白，当然有时候不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要晓得用比喻的深入浅出，叫人容易明白啊。这主要是讲道的，值得我们歇息的。然后呢，用比喻讲到许多的道理， 在教训之间，他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有落在好土里的，就是发生啊，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也曾专题论撒种比喻，也在马太福音的解经里面也讲过了，路加福音也解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都简略的啊，就简略的提提。那么在整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呢，你看这也是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里面的第一篇，范奇巴说主一早就论到有关做天国的门徒，有四种人，有四个心田啊。第一种人啊，对于听见天国之道的人有四种的反应啊，也有产生四种的人。第一种的人呢啊，若以人来说就四种。第一种呢就是听见道，他像撒在路旁，他的心像路旁那样刚硬，不信啊，听了不明，又不明又不信，飞鸟就预表撒旦来把他的道夺去，他就不信离开了，这第一种。第二种人呢，就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他很喜欢，起初很快，因为土浅很快接受，热心起初很好，但是没有根，因为它里面很多石头，而这些的石头呢，你可以预表是罪，有很多罪没有对付，没有倒空，所以呢他暂时欢喜领受，过一阵子他就因为没有根了，对主没有认识，就像一个人接知信耶稣，但是呢得救了重生了，但是呢他这个没有追求啊，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只要你对神的道有认识，然后对主有经历，这两方面他是生根建造。但是若是没有追求神的道，没有课程啊，慕道班的初信班啊，或许这样追求啊，听到啊，栽培，还有对主没有经历，若是有一些道但没有经历，也会跌倒。但若仅仅有一点经历，对神的道不认识，他迟早停在很肤浅，也会跌倒。所以呢，但是生根确实给很多石头拦阻住，换句话说，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石头，除了不信怀疑小信这些又要倒去，除了还有罪，私底下很多犯罪得罪人认罪倒空，然后就能成为好土。好，这是第二种人的情形。第三种呢，就是撒在这个荆棘里的，经济局主后来再解释，就是说能听到欢喜领受，但第三种是撒在经济里啊。主耶稣在19节说，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把他的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长是长起来了，这里的人就是说他得救之后，他来到教会一直都有聚会，但结不了果实。为何结不了果实？你看见他虽然来教会聚会，听是听到，但整个内心都是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为着哇世界股票市场啊，整天为着炒股啊，还有这个为着宴乐娱乐，还醉的失意啊，还在霸占的。所以虽然有些教会聚会，但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结不了果子，也信主多年也没有带人得救。今天在教会中有很不少这一类的啊，也有一些是这一类的。若是我们是这类求主感动我们，叫悔改，叫我们靠着圣灵的火把我们里面所有的荆棘烧掉，也就是对付啊这个敬虔加强知足的心，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把忧虑交托给神啊，靠着主胜过世界的这个引诱和迷惑。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复兴活了起来，跟从主，追求主啊，传扬主的道。然后第四种就是撒在好土里的，连撒在好土里面都分三种，有结实30倍、60倍和100倍。撒在好土里的，当然就是啊，这个一类的，他得救以后非常活了，啊，活了之后呢，他是在忠心跟从主，对于主的道很科目，科目之后，啊，后来多多经历主，然后侍奉主，每一个人结的果子不同。这些果实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从这九颗果子所显出的爱，自然就是传福音、救灵魂、照顾初心、服侍人啊，就很多这一类的，与人相处、很生活上很多生命的果子，活出神的美德 啊，个人的生活力或者圣灵的节制敬虔的生活，这些都是有30倍的，有60倍，有100倍的，都是生命的果实。所以求主得着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活的，这个跟随主并且是侍奉主的，又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来荣耀神，多结果子，多救灵魂啊！不知今天我们是哪一种人，求主光照我们。但是同时也讲出4种心田，第一种心田就是在同样得救人当中，因为撒种种子是神的道，对于听一篇道也可以应用在4种的人身上，那4个心田身上，同样一篇道讲出来，有的人他心田像路边，他听神的道就是不开窍，就不明白，然后不信，结果撒旦来把他所听夺去，他主日听到完了什么都听不见，这是一种无心听到不明白。第二种呢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他听到那个时候哇很欢喜，哇今天很领受，很领受啊，很好像很有得着，但是呢他里面的罪啊，真的到进来的时候要光照，要生根啊，要影响他，但是他私底下的罪啊什么照样不对付，依旧不变，感是感动，感而不动，不去倒空，不去对付，结果呢没有经历，对神的道不是深深存在心里，不是牢记在心里，结果遇到一点思念，一点泛滥，一点艰难来到的时候，这些艰难来到的时候他就跌倒了，因为他对神没有经历，没有经过风浪，根不会深嘛，风浪一来反而逼那个根一直在往下伸下去，没有经过试验，他所听的道也没有存记在心里，只不过暂时性，所以这样那个第二种的心田是这种。那第三种的心田呢是道是听啊，但是很多忧虑，这个道存在里面，忧虑也存在里面，世界的这个私利钱财的迷惑也存在里面，甚至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但是他是这个世界和主的道一起存在一起，结果主的道给摘住了，救不了活人，失去基督徒的见证，与人相处虽然信主很久，但是没有基督徒见证，叫一个世俗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的心田会否是这样？你在听到的时候是否内心同时存着很多忧虑和世界的迷惑呢？若是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一直内心想世界发财，你一定听神的道装不进去，更不用说结果子。第四种是豪土，就是它里面的小食和经济所有都除掉了，这就豪土嘛，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在听到的时候它里面是非常单纯科目，主的道领受之后就存记在心里，守住主的道，然后忍耐的结实啊，在各种人生的变化里面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就这样去经历主，经历主的拯救，经历主的帮助，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啊。所以主耶稣后来在解释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我们看第13节至第20节啊，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就是道，就是神的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为何撒旦要夺他不夺别人的呢？以飞鸟来说，在路边的是最容易看见种子就吃掉，很快就吃掉，那么就是那个种子找不到泥土这个落地生根，但是这个神的道进来到我们心田的时候，若我们是很硬的不信的，或许在马太福音说因为不明白 就无心听，所以不明白，撒旦就夺取他所听得到。然后这一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机制啊，未到遭遇了泛滥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就是因为没有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今天我们需要有神的儿女多多把主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扎根以神的道，同时我们也需要多多去经历主，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样当有泛滥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得胜。 这里没有说他不得救，跌倒了，跌倒还会爬起来。欢喜接受的这一批人是得救的，虽然是土浅石头地上，像这个后来主解释他是跌倒，跌倒之后会再爬起来，就像彼得曾经跌倒过再爬起来啊。还有那撒在这个荆棘里的，就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势力、钱财、迷惑、别样的势力进来，把道记住了啊，载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上，就人听得到，又领受，且结实，有30倍、60倍、有100倍的。主解释这段话，也是刚才我们所讲。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10节至12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主耶稣为何这样做？因为他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刚硬，那些人的心刚硬，所以说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同时也看见门徒们追求主的心，他们跟随主不是为了看热闹，是为了领受生命之道。所以主讲的比喻他们不明，众人不明，他们也不明，不明他们就问。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在前读圣经，读到什么地方不明就查问、分享、追求，就是有时就是不断要求明白，不要无所谓的，不求圣洁，这样过去不可以这个态度。我们在主面前要追求，所以他们私下就问耶稣，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因为主耶稣在当时所讲的道是有关神的国，他的救赎是要带进神的国，这个奥秘是向门徒开启啊。对外人凡是用比喻，那么今天我们身为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明白主有关神国的比喻啊。同时呢，为何主不让他们看见呢？他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意思是说他们原来是这种刚硬，因为他们刚硬，神就任凭他们在这种情形，但是若他们肯回转肯悔改就得赦免，神还是爱他们啊。所以对一个听的人，他若是肯转向神，神就开启他，若是他不信刚硬得不着，这也是神祝福的原则。好，接着我们又看21节至2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倒底下灯台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啊，这是又是一个比喻，灯呢是一定摆在灯台上，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看主讲的道很迫切，都是盼望每一个有能听的耳朵，有谦卑的耳朵能够听神的道。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要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主讲的几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的教训是灯要放在灯台上，不可放在倒底下、床底下。放在倒底下，倒是古时装粮食的器皿，说明是为杜甫。灯代表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今天我们这个灯的作用就是为了照亮一家人，放在灯台上。今天每一位基督徒都在世上的功用，就是为了活出神的美德，流入神的生命来，这个活在这世上中，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传，接着我们一言一行荣耀主，接着我们传扬福音，把主的真光照出来，这是第一方面。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发光？你必须在灯台上，灯台预表教会，教会是金灯台，也就是说当你做单独基督徒你失去力量，当你投身在教会里，有身体的供应一同侍奉，你在你的生活里也多一点力量，同时能够啊，一摆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常常参加教会聚会是虔诚的，你回到家中，在你家中的见证就会影响未信主的家人归向主，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同学校都会影响那些周围旁边来归向主。若你放在倒底下呢，倒灯摆在里面，那么视为遮住，光发不出来。这说明了若是我们以杜甫为我们的神，我们只顾自己的杜甫， 就失去见证，我们的光就失去了。啊，还有放在床底下代表睡觉，以肉身来说，物质来说，灯摆在床底下，光给床遮住了。但是以灵力来说，这个你心灵沉睡的时候，你就不能为主发光，不会顾到传福音，也不会顾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就这样失败了。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提醒。然后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不能隐藏的，光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所以身为基督徒实在是要彰显主，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啊，即便一些隐藏的都会显露，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要谨慎啊，在事工上。然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要我们留意主所讲的话，不可随便。然后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主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点，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不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越是关心别人，越是付出爱，主就越顾念你，越加多给你，有的还加给你。你若是越是灵舍，不肯施舍，不肯怜悯贫穷人，不肯关心肢体，不肯你所得着就这样少。你越是用大的凉气不断凉出去给人，主就越充满你，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是属天祝福的定律。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盼望多得吗？你就必须多给人。在物质的供应上这样，金钱啊，物质啊，看见金融海啸之下，有的哇贫困，关心贫穷人，关心教会中贫困的肢体，你越顾念，神也给你越顾念。在属灵上也是这样，你越在爱心上施出，你越尽你的恩赐其实服侍圣徒，主业给你恩赐是业用，主业给你。所以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就成为我们的提醒啊。一个这个不肯把主给他的恩赐去进功用，去尽他的爱心的，到有一天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为何给夺去？所以求主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主这些话，我们要遵行主这些话，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就像前面所说，30倍、60倍、100倍，你更多的付出，主就更多的给你，结果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有100倍的收成。做一个殷勤侍奉主的，做一个爱别人的人。好，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感谢你，祝福你的话语给我们回头亮光，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主啊，感谢你，昔日哦，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是从早到晚马不停蹄的传道，神连饭都顾不得吃，那样忠心的传扬，传道医病赶鬼，忠心的传扬，并且面对无论是法利赛人的毁谤逼迫艰难，你还是忠心的走施加道路传扬，并且辨明真理。主啊，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今天能够殷勤忠心传扬你的道，来侍奉你，付代价来跟从你。主啊，让我们看见你也拣选了门徒，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侍奉实在需要栽培更多的器皿来承担你的托付，更多年轻人给你得着，正像昔日门徒们都在年轻的时候就蒙你呼召给你使用。主啊，求你也感动我们啊，开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啊，在你面前说啊，真是能够蒙你悦纳，不是让你怒目来看着我们，而是啊，让你喜悦的说啊，这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都是我的弟兄，我的我的母亲，也就是你指着四周围的人，当时他们科目听到蒙你喜悦，叫我们今天也成为一般科目听你道，领受你话语的人，遵行你话语的人。主啊，叫我们能够有好的心田，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路边的情形，一些小石子的情形啊，石头的情形，一些荆棘的情形，叫我们都是好的田地啊，好的心田，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做在世上啊，能够连立主的教会，能够为主发光，传扬主的道啊，这个彰显主生命之道，就主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像门徒那样常和你在一起，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并且蒙你差遣，王传你的道，领受从天上来的权柄，见证你的福音。主啊，得着我们啊，叫我们都是一般遵行你旨意的人啊，都是多结果子的人啊，都是啊多多施舍供给人，能够更蒙你充满的人， 孩子把荣耀的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